位信箱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和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还有美玲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来探讨关于耶稣论自由的这个话题啊。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在世人眼中的自由和神所讲的自由啊，耶稣所论及的自由是非常大的不同啊。甚至我们也提到了，在过去犹太人觉得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好像已经有自由，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啊。那耶稣的回答，凡是在罪里面的人就都是奴仆，只有神的儿女才有真正的自由啊。那我们上次也向洪牧师提出了说，耶稣到底说的这个自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真正的自由呢？这个途径又来自哪里呢？
上一次洪牧师跟我们提到罪跟奴仆的关系，但是我在想哦，洪牧师，因为现代人呢，我们没有这个奴仆的观念，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奴仆嘛，我们好像都很自由，我们可以自己做什么就做什么，生长在这个自由的国家，所以很多人可能对奴仆这个事情，这个观念不太了解。那我们现在还是奴仆吗？
哦，当然，真的信了耶稣应该讲不是奴仆，这是从地位上面讲，因为耶稣把我们解救出来了。因为耶稣的名字是主的使者，对约瑟是这样说的，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但是我们从地位上面讲，在神面前已经是儿女了，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没有生长操练到那一步。因此在从罪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多地方还是被罪捆绑的，所以我们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各种方面都受着这个捆绑。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同事啊各方面得到了晋升啊，哎，这个机会没落到自己身上，或许我们就会起到一种嫉妒的心。当这个嫉妒心升起来的时候，你是猝不及防的，因为心里的酸溜溜的感觉就上来了。做基督徒有的时候觉得我是基督徒了，怎么还会有这个感觉？那么就说明我们还在很多地方在罪的捆绑当中。当我有的时候我们被人指责，或许其实别人指责对的，可能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想办法去解释，而不是马上来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的骄傲还在。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面，只有很操练的基督徒，在神的里面真理上有很多得着的，才知道能够把自己的旧人，所谓的老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显出基督的馨香来。这个征战是一生的，所以保罗也说，我不是认为我得着了，我只是向着标杆直跑，我希望得着那最后天上来的赏赐。他自己都说了，凡我认为是对的呢，我却不去做，我认为是什么不对的，我反而去做了。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那谁能拯救？那么有人就会说，这肯定是保罗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所说的话。其实从解经的分析上面来讲呢，他完完全全就是在信主上面。为什么呢？不信主的人，他对律法根本不会真的认识，所以他说律法上所讲的义的事情他反而不做。律法上就是他还是在律法上很有敬畏神的意识的。这就是好像耶稣说的，你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就软弱了。这里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灵肉征战，因为我们肉体有它软弱，还活在世界上，还被世界上很多东西试探着，所以这个征战呢是一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做基督徒的都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这样子的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释放，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把我们提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了。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会得着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在那时候我们就是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现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像罗马书一样，都在这个里面有身影，因为我们也面对着很多的这种局限。所以我们这个自由呢，是一个在主里面不断得着的一个自由的一个进程，而不是只是已经完全达到了。
有的时候一些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们在论及自由这个观念的时候，可能就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体会到，比如说我们很想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我们想好好的锻炼身体，对不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常常一天都坐在那里不动，对我身体不好吗？胳膊也疼，腿也疼，我真的想锻炼，可是我这种心气儿只能坚持三天，有可能只能坚持一个早晨就算了，就不能了，再也不能往下坚持了。
是，
但是我内心是不是愿意？我真的愿意，我真的想好好的。有的时候说的，哎呀，吃肥肉不好，我们大家不要吃了，可是看到那个又酸又甜的这种食物的引诱，你马上又下筷子了，对不对？我们想，哎呀，减肥吧，减肥对身体好，可是想想说先吃了吧，吃完了以后再考虑减肥，好像这些东西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能够体会到，也是真的感觉到这些东西就是在束缚我们的，让我们没有自由的，让我们感觉我们自己像一个奴隶一样的。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很生动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并不是你心里觉得是好的东西，你真愿意做的事情，你真的在意志上都能坚持下去做。所以对基督徒的生命的操练就是说，首先领受神的真理，那你是知道是真理，但是你要知道还要求神给你力量，给你坚持，不光是你的感情被吸引了，就像我们的情感都愿意自己更加瘦身，更加美丽，肌肉更加发达，因此就买了一套健身的用具来，但是我们大家经验，先新鲜两阵子，以后就摆在那边了，这是很多人的 common experience。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就可以体会，我们自己真正希望做的事情我们都坚持不下来，对吧？何况我们跟罪的征战呢？所以耶稣在这里面说呢，那个能够得到的自由呢，真的是要靠着天父神的儿子让你得自由，才真的自由。所以这里面呢，是真的是要求神的恩典扶持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我们要争取自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源头和途径吧，都是要靠着信主才能得胜的。
就像我们上一次其实也讲，有很多人对基督徒的看法说我们没有自由，现在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讲，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不能抽烟，因为抽烟是我们的自由啊，那如果我以前本来就抽烟，那我信了主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戒掉呢？那很多人就用自由跟抽烟来做一个解释，洪牧师能跟我们讲吗？
所谓自由就是做正确事的能力，你得着了那个能力，你就得着这叫真自由了。所谓不自由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去做你真正的在价值上面的道德上的好的事情，你却情不自禁要做那些其实是害你的事情。比如说抽烟，抽烟的人也知道现在科学上面也有证明，就是说抽烟是会妨碍身体的，那么明明是对你身体不好的事情，你明明要做一件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够解释为自由呢？只能说你软弱，你真正被屈服于这种捆绑当中，烟云的捆绑，所以你被烟云捆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抽烟是不自由的表现，因为你想不抽都不行，你烟瘾发足了你必须去抽。但是你靠着主，我们在这里很多例子，很多人信主以后真的靠着祷告，靠着神的能力，使他信主以后真的就是把这个念头就意志都能决掉了。当神的有时恩典大到这个地步，有心做见证啊，他信了主以后啊，他真的是要希望在主帮助他改变抽烟的坏习惯，结果主让他怎么样呢？就抽起烟的时候，忽然过去的那种特别是享受的味道，觉得这个烟非常讨厌，就会这样子，这是神的恩典，就使他想抽呢也就抽了没意思了，用这个方法把它戒掉。所以在这个方面讲呢，真正的是真的是靠神的开路和怜悯的。大家都说啊，三岁看大啊，七岁看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都是说呢，人呢其实生下来呢就被人的很多不信主的人讲，这是人性的软弱被束缚住了，但是我们信主就知道是罪性啊，被罪捆绑住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不随便发脾气的人，因为发脾气对人又不好，把人际关系搞坏了，又把自己身体搞伤了，也不要去嫉妒，常常在苦毒和愤恨当中弄得自己整天不开心，被你恨的人也不知道，你自己也折磨自己，这个感觉呢你想丢也丢不掉。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一种不自由的状态。所以这个自由不自由呢，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因为是我们在罪的捆绑当中。可是我们中国人过去想自由不自由的想得很肤浅，只以为不把我们束缚住，好像没有身体的捆绑，让我想干什么，那么我就算是自由了，这种是非常浅层的理解。
但是牧师其实也有的朋友的理解就是说，自由是一种啊内心当中的感受，或者说我内心当中一种向往。比如说我坐在这里可以在这儿读书，但我的脑子可以自由的翱翔啊，我可以想这个想那个，对不对？没有人能管得了我，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想就可以。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说信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你让我来信耶稣，你劝我，对不对？那但是其实这个自由在我呀，我想信我就信吗？我不想信，我听你这些话说的根本没道理，我要跟你辩驳辩驳，我就可以不信，你不能逼我信或者不信，这是我的自由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信耶稣呢是我自己的自由，所以有的时候你劝他信的时候，他就说你不要逼我啊，你再逼我我就不来了啊，你这样不给我自由是不可以的啊。很多时候呢，牧师在解释的时候又说连信也是神给你的啊，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很诧异了，其实信不信不是我们自己脑子想的吗？怎么会是神给我们的呢？
不信的人一般都是这样想的。我过去在信主以前，我当时给我说，我这辈子不可能信的，我是自己给自己分析了，因为我觉得我是搞科学的人，一听你说的这一种什么耶稣什么死人复活了童女生子了，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现在生在科学昌明的时代，除非脑子坏了啊，怎么可能信呢？因此我给自己呢就下了一个判语，因为我当时接触了一些基督徒，觉得从他们的这个做人啊各方面还要无忧无虑的很 happy， 哎，我觉得这个做人生活状态呢是蛮好的，我也挺羡慕的。但是听说他们是信了主才这样子的，那我就感到有点哀叹之极了。我说我纵然羡慕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样子，我是劳苦背重担的人，他们好像就没有这样我的这种忧虑，世俗的忧虑，我很希望得到结果。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了，让我去信耶稣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哪怕我也希望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但是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呢？所以我当时就下了这个断语。但后来呢，上帝就是真的是开我的眼，让我经过了我自己都想不到的这个大翻转。现在呢，我就完全臣服在神面前，就知道信不信完完全全是神恩典的作为。所以耶稣这里讲，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就自由了，神的儿子说是你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很深的感受，这个感受得到了神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证啊。这里面是说我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深信不疑的感觉。但是不信的人呢，正如你讲的，好像完全确定在他自己身上的，他就一个误解，以为信不信呢都是他的一个感情上的好恶的表达，或者是理性上的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如果这样想呢，他完全搞错了。为什么？因为听福音的信的问题不是劝你买一件衣服，然后你看这个衣服，你在考虑要不要买它的时候，你会想我到底要不要这件衣服，我是不是需要这件衣服，然后看看价格合理不合理，这都是你的理性分析。如果觉得你又需要这样一件衣服，这个价格是你付得起的，你会决定去买。如果后来发现这件衣服你根本不需要，你不喜欢这个样式，也不喜欢这个颜色，再听说价格又很高，所有的这个都指向不利的，那你一分析你肯定不买。这些是可以放在理性的掌控之下的，所以你可以做这个决定。可是那些不信的人永远不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动工，每一个不信的人你叫他去信耶稣，回答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就是什么都是 no， 绝对的 no， 好像天平呢永远是不自觉的总是倾向于 no。 为什么呢？圣经上面也讲过了，神从高天垂看世人，有一人吗？一个也没有，没有什么来寻求我的，一个人都没有。就是说世人凭自己的本性呢是不会来寻求他的。但是你今天忽然你说，哎，我好像都觉得对你们福音挺感兴趣的啊，那你自己感到当然好像你还在自己在做决定。其实这个决定啊，破冰这一步啊是上帝给你做的，上帝不在你心里破冰啊，你都连感兴趣都不会感兴趣。当你被感兴趣了，你已经被上帝所带着走了，所以会走到那个步，你就来决志信主了。哪怕你信主的背后深奥的属灵的奥秘你不一定知道，那你觉得为什么你现在听到这个福音挺感动人的，情不自禁流泪了，或者你又觉得你真的是要悔改你自己的罪了，这都不是从人里面可以出来的，都是圣灵的特别感动。这就是说我们只有这样子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可能信他，信他才能做主的门徒，做了主的门徒才真正的更加明白真理。真理给我们解释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叫真自由的真理注解。自由到底是什么，要在真理中解释。如果离开真理，很多人对自由的解释都是离开自由的原意的，都是把放纵纵欲讲成是自由。所以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信不信主呢，这完完全全不是人自己的理性的决定，也不是人的情感的轻易的改变，是上帝在你的理性中和情感中在你的心里面动工的结果。
那也有的朋友他们真的已经信了耶稣啊，但是信到一段时间呢，他们内心就发现说，哎呀，我不但没有进步还倒退了，而且呢我现在被捆绑的那种感觉好像还更厉害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有的时候说，你看不是基督徒吧，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做，比如说你跟我吵架了，那我不是基督徒我也骂回去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是基督徒，我现在反而没自由了，你骂我骂我冤枉我，我还要忍着，本来是觉得哎，我应该得自由了吗？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成了基督徒了，我要束缚我自己了， 老公不信主啊，老婆信主了，老公一吵架的时候就说，哎，就你那个样子，你还是基督徒呢，你看看你那个样子。所以老婆一听这句话就急了，就说啊，我是基督徒，我还反而成天被骂来骂去的，我原来不是基督徒，我大干一场跟你吵一顿，对吗？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还要忍气吞声，那我没有自由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信了主也没得到自由啊，那这个怎么来解释啊，牧师？
这个很好解释了，应该是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做基督徒，如果这个不信的老公是这样做，你看你还是个基督徒怎么样子呢？我们应该谦卑，知道上帝也借着外邦人在管教我，那么我做基督徒呢是不该有这个样子。如果我能有这个意识了，那我感谢主，我过去不可能有这个意识，我想都没想到这一点，今天让我能够想到这一点，这就是自由的表现。因为过去不是基督徒说你就根本达不到这一点，你不自由被捆绑，你达不到那个思想的高度，你想都不会想到这一点。今天你被老公这一骂，你反省过来了，觉得我真的我是基督徒，我刚才做的事情是很丢脸的。如果能这样想到了，这上帝给你的自由。你想，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根本不理睬这话哦，凭什么你可以对我凶啊、哦？我就不可以对你凶了。可是今天诶，很 surprise 的，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真的给我一种能力，能够克制住不去吵。上帝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罪的犯罪的方向上面能被勒住。所以雅各书说，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嘛，勒住舌头，人家觉得诶，这是可能是不自由的表现。可是你能勒住它，是心中有更大的力量，比你是随便要随口说出什么话来的时候，一个力量更大，让你的舌头呢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来回归，这个呢却是得自由的表现。因为上帝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口是犯罪，所以犯了罪呢就被捆绑了。所以今天那个信主的那个太太呢，应该感谢神，哇，上帝给我这个能力，也给我有这个认识，知道我现在作为基督徒了，不能放纵我的情欲，让我照着原来那个方向做。今天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子，但是我能力不够，有时候我忍不住还要吵。这种情况下面呢，求神怜悯，至少神，我达不到这一步，但是我看到了我可以求主帮助我的一个方向。那因此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显出我们的好行为来，那么这样子让那个不信主的做先生的真的看到太太这个变化，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几十年了，从来我跟他吵他都是吵回来的，但是怎么今天被牧师什么一教导一信主以后就变成这样的，那什么力量呢？那么太太讲，这个力量不是从我这里出来，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是不可改变的，但是我竟然改变了，我今天知道这是上帝恩典怜悯我的结果，荣耀是归于上帝。如果你觉得这是好的，那你也来信主，我们这样子两口子都可以不吵架了，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的婚姻，这是很美好的见证嘛。因为很多人吵好以后都是后悔的，对不对？尤其跟家人吵架，吵架不是自由，因为对方你后来会觉得，哎呀，我都做了很多什么破坏性的事情，但是我就到时候忍不住，克制不住，我非要吵怎么办呢？这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可是今天你要收就收住了，这就感谢神。
怎样做才能继续维持有这种自由呢？我们信主，我们在名分上面，我们是神给我们真理，圣经说真理可以叫我们得自由，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也是继续被罪所捆绑啊。
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正如你说的，我们不是信主马上就一劳永逸了，哪怕是真的信主的，我们还需要有操练，我们才幼小的生命才可能成长。如果还是只是名义上说哦信了，其实还没有真的信，因为任何真的信首先是悔改，因为真的信的结果就悔改，就是我真的痛恨我过去自己的那种放纵 不管我曾经啊对烟放纵啊，对赌博放纵啊，或者对我的口舌放纵啊，我都是放纵。那今天感谢主能够让我意识到这过去都是错的，是得罪神的事情，然后我就有这样子的理智上的回转，求主给我意志上，如果理智上都不认为错，那更没有意志了，但理智上错了，但是我的意志还软弱，我常常还忍不住，怎么办呢？这就是操练敬虔。所以保罗说你要操练敬虔，跟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对今生和来世都有好处。所以这个敬虔呢是要操练的，就像好像我就觉得，哎呀，我能够看到这些这么重的家具，我能随便搬动，那我就很自由了的。现在我根本搬不出任何东西，那我就在哑铃房里面就操练，这个操练的结果呢就让我肌肉长出来，但是我练了一次一破色寒那是没用的，我不断练，练到后来肌肉长出来以后，这些家具我干起活来就不是个很沉重的负担了，我移起来很轻松，但是这个轻松也不是一热达到的， 是我长期操练的结果，我随便操练一下是拿不到的，所以这里要忍耐，这个操练是忍耐的。所以神说哪怕是种子落在好土地里，还要把它持守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即使，所以农夫里面产地他又忍耐，等着他寄出来是要一段时间，但是整个接受的结果都是要靠着神，不是说 OK 神啊你今天让我信主了，底下就让我自己来吧，不可能，整个过程都要靠着神来长大。敬虔的操练，可能有些人不太懂什么叫敬虔的操练，你说肌肉操练还知道，敬虔操练就表示说你敬畏神，你自己知道首先需要有喂养，那你要知道上帝在地上成立了神的家，你成长生命在神的家里成长，要同病建造，你要守你的主日，你要听到，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不但是个人读经，也要在教会里面，在牧师的带领下面，在查经小组里面一起来读祷告，不光自己祷，也要参加到教会的祷告会，凡是很多的，这些都是属灵操练的途径，祷告、读经、听到、侍奉、奉献，所有这些东西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到自己的力量的不够，你会更求神给你力量，那样就不断的做，习惯就成自然了，然后你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这就是你渐渐的生命被带出来了。
生命的自由啊，实际上不是一日之功啊，我们需要等待，也需要忍耐，更需要我们来做一个属灵的操练啊，让我们基督徒啊能够从幼小的灵命慢慢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浇灌，然后成长，最后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参天大树，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看到了上帝。